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2月6号星期二，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五次出访中东，他正式推动一项以停止以哈冲突来交换释放人质的提议。澳大利亚外长对于中国判处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死缓感到震惊，并表示将做出强烈回应。评论人士说，
但是没想到呢，第一次呢，给杨恒均呢是如此的重判。实际上呢，他没有什么罪行。
中共利用威权主义手段，让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仍然处于中共政治恐吓的阴影之下。学者表示，
就我所知，就舆论圈里面有些人可能就不敢说话了，就他自觉地进行这种自我审查，就比以前呢更严重了。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Today I come to you with the most harrowing news.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2月5号说，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最令人难过的消息。在北京，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被判死缓。我们知道2年后这可能会转为终身监禁。澳大利亚政府对此表示震惊，我们将做出最强烈的回应。首先，我已经指示我的下属召见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表达我们的反对立场。同一天，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中国判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死缓令人难以置信。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说，这一判决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挫折。现在似乎看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进入更稳定和安全的阶段。不过我觉得，如果一方对另一方有任意拘押行为，那么很难看出这如何能改善双边关系。所以我认为，这将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一个挫折。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2月5号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此次判决距离他首度在中国被拘留已经5年。2019年1月，杨恒均同妻子和继女一道从纽约飞往广州，在机场被中国当局拘押，后来被控间谍罪。胡塞武装的袭击及美国的军事回击急剧增加，这为华盛顿带来进一步的�挑战。美英两国在2月3号打击也门至少36个胡塞武装目标之后，美国2月4号对胡塞武装一枚准备向红海船只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动自卫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4号出访中东，他正试图推动一项提议，以停止以哈冲突来交换释放人质，这是他自以哈冲突以来第五次出访中东。中国女权及劳工活动人士李翘楚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月5号被判刑3年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谴责对他不公正的判决，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李翘楚。目前被羁押在山东省临沂市看守所的李翘楚因已被关押3年，因此他的刑期到今年8月3号结束。山东省临沂市法院2023年12月19号一审审理李翘楚煽颠罪案，这是李翘楚自2021年2月被拘近3年后的第二次受审，第一次是在2023年6月20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月4号表示，泽连斯基总统当天突然前往乌克兰东南部的前线视察，并向前线的战士们颁发勋章。路透社报道表示，泽连斯基与前线官兵的互动正值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勒里·扎卢日内可能很快被解除职务的猜测加剧之际。 菲律宾信息与通信技术部一位官员2月5号表示，运作于中国的黑客试图侵入菲律宾总统和包括一个负责推动海上安全单位在内的政府机关的电邮系统，但是网攻企图未能得逞。萨尔瓦多民众2月4号晚间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就在首都中心广场庆祝该国总统纳伊布·布克尔在大选中获得连任。布克尔本人在选举结束两个小时之后就在 X 平台上宣布自己获胜。萨尔瓦多选举当局说，从 31% 的投票站计票结果来看，布克尔的得票率超过了与他得票最接近的对手11倍。萨尔瓦多这次选举被看作是民主与安全之间的平衡选择。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在俄乌问题上亮底牌，泽连斯基能指望习近平做什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董军1月31号明确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式邀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将在瑞士举行的第四轮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鉴于中国的态度如此，泽连斯基还能指望习近平做些什么呢？以下由志远播报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董军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视频通话的同一天，乌克兰驻华大使帕夫洛·里亚比金向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确认，乌克兰的确邀请了中国参加这个月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里亚比金没有说明中国是否接受了邀请。乌克兰邀请习近平出席和平峰会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是假新闻，有人说泽连斯基一定疯了。乌克兰奥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告诉美国之音，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应该是出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杜波维克说，如果中国愿意，他就能够在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方面发挥作用。他认为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参加和平峰会也是一种平衡手段，因为乌克兰看到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距离。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尔斯·库普坎告诉美国之音，泽连斯基投资与中国的关系是明智的做法。库普坎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表演多于实质。他说，你看看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没有真正的诚意，这不可信。他谈到了主权，阐明了原则，俄罗斯的行为与这些原则正好相反的。你看着中国的和平提议，你不能说他们对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是认真的。我认为这里有很多表演成分，很多戏剧，但没有很多实质内容。库夫坎认为，中国现在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全球形象，中国正在利用乌克兰战争和加沙的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全球形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南方的形象。
以上我们了解了中国与俄乌关系的报道。接下来，美国之音带您了解，在美国的中国人还要生活在中共的恐吓之中吗？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不少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有过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经历，他们在美国切身感受到享有民主、法治和自由的权利。然而，由于中共的渗透，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旅美二十多年的庞女士目前居住在大华府地区，她的一些家人和亲属仍在中国。庞女士说，几年前的时候，这个担心甚至恐惧的感觉比较不明显，但是最近这五六年，至少最近五六年，说话在网上表达意见都得非常谨慎，因为你在网上表达意见也会被中共当局利用高科技手段侦查到，所以真的要谨慎，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在习近平当政的这十多年，科技进步了，社媒平台普及了，中共的监视和审查也更加收紧了，尤其是中共的长臂管辖，在美国建什么警察站之类的所谓服务机构，以及安插在中国社团、学生、学者当中的眼线，所有这些都迫使庞女士在发表评论时不得不要先三思后而言之，自我审查、自我设限，免得因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可能殃及在中国的亲人家属，甚至给自己将来回中国时惹火烧身。旅居美国加州的文化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身在美国有绿卡，甚至是美国公民，都担心回中国去受到迫害，因为发生过很多相关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谨言慎行，尽量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他说，中共对海外的人士长臂影响也好，管控也好，一直是存在的，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吴作来说，
就我所知，就很多人就会就印川里面有些人可能就不敢说话了啊，他觉得自己影响自己家的孩子，而且孩子还在中国，或者亲人就过不来了，是受到这个边控，就他自觉的进行这种自我审查，就是比以前呢更严重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2023年4月17号逮捕了两名纽约华裔居民，他们涉嫌在曼哈顿中国城附近经营一个中国秘密警察站，受中国政府指使威胁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2023年4月18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在数十个国家境内进行跨国执法，美国正与国际伙伴进行广泛努力，以打击中国政府主导的影响力行动。观察人士吴作来说，美国司法部门的行动能震慑中国海外统战人士，但是还有很多并不是那么引人关注的事例，美国当局并不了解。因此他认为，
如果有我们这个民人组织里面有机构啊，或者很多机构联合起来，这样的事情呢，就可以通过内部机构把这个案例写上去，然后通过美国政府，然后通过某些方式来问责，或者是对中共那边迫害人权的警察、地方官员进行一个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的登记记录啊，对，这对他们就形成威慑力了。就是你迫害这边的人，你以后甚至你家人也进不来了，对等的，这就有作用了。
以上的报道分析了在美国的中国人受到中共胁迫的程度有多大。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军以间谍罪被判死缓，说明什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针对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在中国以间谍罪被判死缓，说明了什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评论。
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被捕五年之后，今天上午在北京以间谍罪的罪名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中共对外籍人士滥用间谍罪的做法是否变本加厉？事件是否会再次打击中澳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热点快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现在是不是对这个外籍人士使用间谍罪滥用这样的情况是变本加厉了呢？请教蔡盛坤先生。
当然是变本加厉。
嗯，
我们作为过去啊跟杨恒均呢、比较熟悉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也感到非常之震惊，非常之惋惜。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一度传出呢，他有可能呢，顺利的出来，因为去年中澳关系啊有所缓和，我们也看到陈雷啊，也顺利的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呢，第一次呢，给杨恒均呢是如此的重判。实际上呢，他没有什么罪行，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承认，他犯过这方面的罪，至于呢，现在流传的说是，他像这个30多年前呐、像台湾的叔叔啊，40份的所谓的绝密文件或机密文件，收了440万港币，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呢也是不成立的。对于杨恒均来说呢，他的罪行，一方面呢是他因为呢了解过去这个机构，他对这个机构哎太过了解，还有一个呢，他跟过去的这些高层啊，特别是政法口、国安口的，他有一些交际。不排除呢是这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杀鸡儆猴的一种方式，来惩罚杨恒均，从而来恐吓现在的国安内部或者是政法系统内部想调船的这么一批人，主要是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的分析。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怎么看这个杨恒均这个案子哦？
国安系统的这个权力越来越大，现在呢就是他遍布的这个中国的境外境内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现在习近平翻来覆去啊都在讲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啊，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集中统一领导，还有他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这个政治安全。所以凡是跟这个相背离的，他认为呢都是不安全的。而且呢现在大家看到啊，中国的经济上呢是非常非常的惨淡，非常差。所以现在呢从民生来说到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安全感，各方面呢都促使的中共党内的大量的人啊都萌生了退意，都想尽快的能够跳船。所以呢我想啊，这回呢对杨恒均呢最后用这个死缓的这种方式啊，这么残酷的这个这么严重的这么一个判决哈、应该说呢主要的问题还是为了吓阻他自己周围的人。哎，你们都别跳船了，跳船一旦让我抓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应该说呢，中国呢现在叫做官不聊生啊，已经是愈演愈烈了。习主席的心态呢应该是非常不稳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蔡盛坤先生二位来宾的热点快评，感谢二位。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评论节选，节目中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电视剧《繁花》讲上海故事成为了当今官民皆需的安慰剂，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电视剧《繁花》去年底在官媒央视和网络平台热播，家评如潮，掀起了上海旅游商机。分析人士认为，该剧大获成功的原因在于导演王家卫勾勒出1990年代那个充满营商活力的老上海，对照疫情期间上海封城以来，当今中国经济疲软的窘境，恰恰成为了官民都需要的安慰剂。请听志远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繁花带动的商机持续引爆，例如上海和平饭店的英国繁华套房，虽然开出每晚16888元人民币，约合2365美元的高价，但从除夕夜到2月份的情人节、元宵节档次都已被预定一空。另外，上海传统小吃排骨年糕近期的网络搜索量暴增近10倍。繁花改编自中国作家金宇澄的同名虚构小说，经香港知名导演王家卫的精心雕琢，以细腻的光影勾勒出剧中人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鏖战于上海股市、餐饮与外贸服饰市场的恩怨情仇，以及主角阿宝的致富故事。然而，这部自2017年筹拍、被誉为掀起现象级热潮的电视剧，播映时的真实上海却与剧中情节全然背道而驰，所引发的政经话题也格外受到舆论及学术界的关注。对于繁花所衍生的政经意涵，在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李明轩表示，其剧情明显异于中国现况，却大获官民一致好评，最主要原因应是该剧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好中国故事的要求，尤其剧本改编后避开了原著小说中1987年前的故事脉络，不提政治改革，也不批判中国的旧威权思维。李明轩告诉美国之音，
所谓的底线就是，虽然说里面在讲资本市场这种股民啊，跟那种机构之间在股市兴风作浪啊、对决等等，可是到最后这些操纵股市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
尽管电视剧是文艺娱乐作品，本不需像纪录片般忠实于史实，但分析人士直言，繁花的剧情之外有许多导演王家卫避而不谈的历史背景更值得令人三思。原籍中国四川，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认为，这剧情背后说不出口的历史大事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像主角为什么连纺织机器都要到日本去买，而且还要冲破那么多阻挠，只是因为他不认识日本的人，或者是不懂外贸的政策吗？ No，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繁花所描写的90年代时期，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正好就在上海求学，并且从事外贸工作，他亲身领略过当时的上海商业环境。夏明说，当年真正撑得起上海经济浪潮的是经历64事件之后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以及已在上海颇具规模的各大外资企业。当时部分官员及其亲属利用特权掠夺低价物资，倒卖到市场上谋取暴利，以及所谓的官倒，还有更多官员直接将权力放入市场兑现，这些官场腐败面和官商勾兑的攀附丑态都难透过繁花真实重现。夏明告诉美国之音，
任何的民营企业家跑到上海去闯天下，必须的要那个攀附上海的这些官员，甚至跟浙江杭州的一些的书记市长，甚至上海市政府的市长的家人都会在他的公司里边任职等等。
好，我们了解了中国电视剧《繁花》的成功秘诀后，再来了解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润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 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到了美国之音专栏节目选播时段。在本期美国热搜栏目中，主持人齐啸天将汇集多方的评论，谈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的结果，让中国感到安心一些的是拜登连任还是特朗普胜选。
最近前总统川普高票拿下了两个州的共和党党内初选，这时2024美国大选出现川普与拜登的第二回合对战有了很高的几率。那么对于那些代表官方意志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们，如何看待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呢？他们又更喜欢谁呢？路透社对此做出了报道，报道的题目是中国眼中川普和拜登对于中国都是毒药，他们试图衡量哪一个好一点。报道中说，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有可能是川普和拜登的复赛，中国正在心神不宁地关注着两位候选人，对北京都没有特别吸引力。虽然拜登一直在寻找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但北京对他团结印太盟友组成反对中国的联盟的努力感到担忧。在他一再表示将让美军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保卫台湾后，他对台湾的态度也让中国感到紧张。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明浩说，对中国来说，无论谁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他们都是两碗毒药。两国的一些分析师都赞同这个观点，他们的观点是北京可能会认为拜登更好一点，因为他们不喜欢也不习惯川普的不可预测性，但也指出中国政府对拜登成功建立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感到痛苦。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研究员孙成浩说，无论谁上任都不会改变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总体方向，中国对谁将赢得总统选举没有任何偏好，因为中国有4年与他们两人打交道的经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云警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与政府官员和精英意见不一致，与川普在一起美中关系更没有底气，川普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美国已就中国达成两党共识，双方共享几乎相同的中国政策。他说，作为回应，中共有一项新的美国政策，那就是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是美国猫就是坏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殷红说，川普天生异变和残忍，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他说，虽然如果拜登再次当选，北京可以预计与华盛顿的关系会保持不变，但他可能不希望处理川普对中国的歇斯底里，以及如果他重返白宫，中美关系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伟表示，北京更担心川普对全球化的敌意，而不是拜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盟的努力。但北京资深评论员石祖师表示，中国比拥有基于价值观的治理方法的拜登更容易处理只想达成协议的川普。正如余茂春先生所说的，美国对于中国的判断是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少有的共识之一，作为民选总统，不论谁上台都必须顺应民意，难怪在中国学者的眼中，他们对中国来说都是两碗毒药，只是这个比喻显得不那么有礼貌。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美国热搜专栏节目的片段，观看精彩视频或收听其他音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